这几个礼拜我们都讲一个系列叫遇见耶稣，那我也介绍过有这个系列是因为在福音书上记载很多人跟随过耶稣，但是不是每一个人因为跟过耶稣见过耶稣生命就改变啊，有些只是来凑热闹啊，他们看完就回家了，也没有得到任何的好处。那到底有什么分别呢？圣经也记载有些个别的人他们因为遇见耶稣生命就改变啊，我们在这系列的第一堂啊，我们讲了一个瞎眼的人啊，那种人代表是一种啊，有时候你认识耶稣生命改变是因为你有这个需要，你真的生活有一个问题，你真的解决不了啊。我有一个中学同学毕业后就啊做生意也做得很成功，那最近我跟他碰面的时候啊，他跟我说其实他现在拥有的生活就是他一直以来梦寐而求的生活，赚到钱，家庭什么都有了。那我就问他说其实你也没什么需要，他说我有，他说我还有两个问题我解决不了，这两个问题我一想起就觉得心里很恐惧。我说你最怕哪两个问题？他说我怕老怕死啊。你知道年纪越大你越发现说钱解决得了的问题其实都不是什么大问题，真正使你人生觉得说糟糕怎么办，通常是那些钱解决不了的问题。所以我的同学跟我说哇，我最怕老怕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这样，就是有些问题你慢慢年龄大了发现说诶，有些问题或许不是钱，不是我们稍微努力一下积极一下就能够解决，有些问题或许我要在外面找一个答案。所以这个瞎眼的人也是一样，不论他有多少钱他就是解决不了瞎眼的问题，所以他知道诶，搞不好有人帮得到我，是因为这个问题把他带到神面前，最终他得到了主耶稣就解救了他。那第二种人呢，就是我们第二堂讲的撒该。撒该是另外一种人啊，撒该没有需要，就他身体非常好，他又有钱什么都有。撒该来信神只是因为一些的好奇心啊，因为他觉得诶，我想亲眼来看看到底这位神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我就试试看。那结果后来他就遇见耶稣生命就改变啊。有一个人叫 Josh McDowell 啊， Josh McDowell 是我记得我信主之后第一本看的书好像就是他写的书啊。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律师，因为啊他就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很讨厌基督教，所以啊可是他的大学同学有几个是很好的基督徒就跟他传福音啊，后来就挑战他，他说啊他的朋友挑战他说你既然是一个这么理性的人，你又是读法律的啊，如果你真的这么讨厌基督教，你为什么不收集一些证据来证明基督教是错的呢？他就挑战他，他说好，既然你挑战我就接受这个挑战。结果他很认真，他真的花时间跑去欧洲各个国家，也在美国的每一个州不同的政府的图书馆，他收集大量的资料，只是为了证明说你们基督教没有任何理性的根据，历史都是错的，耶稣根本不存在，他没复活过，你们圣经记载的所有历史都是错的，他只是为了证明这个。所以他真的很认真的，他就花很多的时间。他说有一天他在伦敦的一个图书馆里面收集资料，本来说打垮你们基督教，在那个下午很安静的时候，他突然听见心里面神跟他讲话，神跟他讲说，他说你知道你现在收集的证据，他说你站不住脚吗？在理性上你也知道你收这几个月来收集的证据越收集的多越证明说你本来的立场根本站不住脚，我才站得住脚。结果那个声音他知道说他是对耶，这几个月来我这么努力收集证据，我又越收集越发现诶，好像圣经好有很多的根据。他说如果你圣经都信不过的话，那基本上任何人写的传记你都信不过，你按照同样的标准去衡量，包括亚历山大的自传啊、释迦牟尼的自传，各种的自传基本上都不符合这么高的水准。他说如果圣经信不过，其他大概也信不过。所以在那时候他心软下来说，对啊，如果我要做一个很诚实的学者，我既然找到了这些资料，我要诚实的面对说搞不好我以前的立场是错的，我一直想要打垮基督教，可是最后我收集来的证据告诉我你们真的站得住脚，我的立场站不住脚。所以后来他信主之后就写了一本书叫 Evidence That Demands a Verdict， 好像翻成中文叫铁证待判，算是西方神学界一本非常出名的护教学的书啊。中文也有一本叫游子吟 啊，是我的学长啊，冯秉成博士写的。那如果你也是属于那种比较有好奇心，我是就是一个理性的人，我想要从理性的角度啊来寻找一些证据，证明说基督教到底是真还是假啊，也可以参考。要么就啊，我觉得油脂音比较容易读啊，铁圣代判比较更学术一点。就好像你要读什么博士学位要读的那种书，读起来很干燥，可是它里面的资料又很多又很丰富，但是就看你喜欢哪一种。 OK， 所以这两种人不同的人。那啊，第三个礼拜我记得我们讲过啊，如果你的生命要变得丰盛，那你需要认识耶稣基督，他是王的身份，他是一个王的身份。那么今天我们继续这个王的身份，继续下来看看，在复活节我们看一段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圣经，看看这今天的圣经能够给我们生命能够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启示。那今天我们看的是路加福音的23章32到43节，32到43节那段圣经是这样写的，他说他们同时带来两个囚犯要跟耶稣一起处死，他们到一个地方叫库鲁港啊，在那里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同时又钉了两个囚犯，一个在他右边，一个在他左边。耶稣说，父亲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他们啊，就抽签分了耶稣的衣服。民众站着观看，犹太人的领袖却耻笑他说，他救了别人，要是他真是上帝所拣选的基督，让他救救他自己吧。士兵也同样讥笑耶稣啊，他们上前拿酸酒给他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救救你自己吧。在他上面有牌子写，这是犹太人的王。两个跟他同钉的囚犯，一个开口啊侮辱他说，你不是基督吗？救救你自己吧，也救救我们吧。另外一个却责备那囚犯说，你同样受刑，你就不怕上帝吗？我们受刑是活该，我们所受的不正是我们该得的报应吗？但是这人并没有做过一件坏事。于是他对耶稣说，耶稣啊，你作王临到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告诉你，今天你要跟我一起在乐园里。那这是啊，路加福音里面所记载耶稣钉十字架的一段经文。那在这段经文我想跟大家分享大概三点。第一点就是啊，我们在这边看到有三种不同的反应啊，一种是错误的反应，那一个是正确的反应，另外一个是耶稣的回应。所以我们先看看错误的反应，就是同时面对钉十字架的事情，有一群人的反应是非常错误的。他们错在哪里？我们来看看。首先民众是他们就嘲笑耶稣嘛，就是你不是说王吗？还记得上礼拜我说过啊，他们印象中王的形象应该是骑着战马，好像拿破仑那种啊，非常威风的进来，然后就推翻罗马帝国的政权，帮助他们建立一个他们的国度。他们的印象中的王是这样的，威风凛凛，非常有能力，可以行神迹奇事。耶稣也行过神迹奇事，可是当耶稣真正以王的身份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却不是骑战马，他骑一个小驴驹，所以是非常不配合他身份。就像上礼拜跟你说那个我们的学霸蹬着脚踏车来参加毕业舞会的，对不对？这个身份不配，大家没办法接受。你是学霸嘛，至少开个 Benz 对不对？不应该蹬个脚踏车。耶稣也是就骑个小驴驹就来了，所以他们没办法接受。这里面有三个人，有三方面的人对耶稣有错误的回应。一方面是犹太的领袖，第二方面是兵丁，罗马的兵丁，第三个就是另外一个强盗。这三种人是完全不同的人，他们文化背景不一样，理念不一样，生活习惯不一样，他们彼此也合不来。可是当他们同时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们有同样的想法，他们讲的话是一样的。犹太的领袖说，你不是基督的王吗？救救自己啊。兵丁也笑他说，你不是犹太人的王吗？你不是很威风吗？不是很有能力吗？你不是个平静风浪吗？死人也可以从死里复活吗？救救你自己啊。强盗也是同样的口吻，也跟着群众一起喊那么一句，你这么厉害，不是犹太人的王吗？救救你自己，也救救我们呢、啊、那我们也被钉了，就一起下来。所以他们几乎这三种人是不一样。犹太人是很讲，是很圣，过着圣洁的生活，他们觉得我们要谨守神的律法，所以他们的道德观念非常的高。罗马人呢，罗马兵丁呢，他们的 几乎是没有道德水准的，他们没有任何道德底线。罗马帝国是靠强权来征服版图，他们很粗暴，一个暴政这样的一群人。这个囚犯呢，你不要以为他是普通的强盗啊，因为其他的像马太福音用的字说他是强盗，这种不是普通的强盗。如果你是普通的强盗，只是打个劫什么的，大概不会钉十字架，因为钉十字架是罗马帝国最残酷的酷刑。通常哪种人会被判这种酷刑呢？通常是你反政府。所以你可见啊，当初很多所谓被判刑的那个所谓的判刑的那个怎么说呢？就是那个头衔说你是强盗，但另外一个字，群众认为他们是 freedom fighter。就是说他们不是普通的打家劫舍那种强盗，他们是那种说我就看不惯你们罗马帝国这样剥削人民，我们没办法活了，所以他们就揭竿起义，就去怎么打劫官粮啊，打劫官饷啊，是那种人被捉到会判十字架。如果你普通只是说什么去人家家里什么就巷子里面抢个钱呢，大概不会，就罚一罚鞭一鞭就走了。能够钉十字架的人大概都是反政府，就这群人至少他不觉得他是个强盗，他觉得我是个英雄，民族英雄啊，我就看不惯你们这政权欺负我们，我们就要做点事。所以是这种人。犹太人也很不喜欢罗马帝国的这整个政权，可是犹太人的领袖用的方法就不是这个，他们不是说不要用那个怎么打家劫舍的方法来推翻政府，他们用的方法就是我们等我们的王来，等王来他施行他的公义大有能力的时候，他的能力一来，他就可以推翻，就像当年他们曾经经历过的，对不对？神帮助摩西怎么样对推垮整个埃及帝国，把他们救赎出来，同样的能力可以推翻整个罗马帝国，他们等的是这个。所以他们期待那位王要的是 power， 罗马丁兵不用说了，他们崇拜的也是 power， 能力强权。那个囚犯的理念也一样，我不等了，我等什么神来啊，我就自己揭竿起义的了，我拿起兵器就干了，我就直接推翻罗马政权了，我抢他的军粮，那结果就被抓了。这三种人是不同背景不同理念，可是他们面对十字架有同样的观念，就是说我们没办法接受一位王是骑着驴驹进来并且死在十字架上，我没办法接受这样的神。要么你就告诉我说，犹太人说你要相信，我相信你是王可以，你让我看到你的 power， 帮助我们用暴力的形式推翻罗马政权。罗马兵丁也是，你让我看到你是神吗？你比我们更粗暴更有能力，我相信你是神。那个囚犯也一样，你让我相信你是神吗？可以啊，彰显你的力量吧，救救我出来。三种人面对完全不同背景的人，面对十字架同一个态度同一个观念。所以路加福音特别把这三种人描写在一起，来面对同样的一个回应，特别来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圣经所说人神的智慧，就是用借着耶稣钉十字架的事情成为全人类一个的绊脚石，一个门槛。很多人在这个门槛就过不去了，就我可以经历神很多事情，可是一提到十字架我就觉得我没办法接受神是这个形象。我能够接受说他大有能力能够帮到我生活，我有病了一祷告就好了，对不对？我任何的事情一祷告他听，帮我解决生命很多的问题，让我越来越强大，这样的一位神我能接受。可是那位这么软弱这么脆弱，居然柔和谦卑到一种程度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个我不能接受。神说这就是门槛，很多人就在那边就跌倒了，就没办法过不去了。因为世界的人所追求的，你就知道无论什么方式，最终他们崇拜的是一样东西，权力 power， 我自己变得越来越强大。我要的不是神，我要的是神的 power， 我所要的不是神本身，我是要你的能力给我，能够把我变得强大，我能够有强权。人要的是这个，但神偏偏告诉他们说，我给的不是这个。神不是没试过，你看旧约圣经那位神好厉害啊，对不对？你看看出埃及记十灾，神不是未曾试过彰显给以色列人看说我是大能的神。可是整个旧约历史，你有看到任何的时候以色列人 会心甘情愿来敬拜这位神吗？以色列整个旧约历史从来没有试过从心里面爱这位神，从来没试过。被吓到的时候怕一怕，就乖乖的来到神面前说我就悔改悔改悔改，慢慢又离开神了，又离开神了。你有没有看过一个一部电影叫 Bruce Almighty， 就是讲一个那个很出名的电影 Jim Carrey， 有没有？ Jim Carrey 很不满意上帝的作为，他就是怎么做上帝了。那有一天上帝就生气了，就找他来说你很不满意我对不对，那这样好，那老子就不干了，你当上帝好不好，我放个假。他说好啊，你把能力给我，我帮你当上帝。那神就说好，我把能力给你，你当上帝，我去放假。你有我所有的能力，可是只有一个原则，你不能用暴力强迫人爱你，你要想办法让人心甘情愿的说我爱你，我想跟你相处，只有这个原则。那 Jim Carrey 说没问题，把能力给我，我绝对做得到。那神就好，把能力给他，神就放下去了他就开始做神了，神的能力什么都可以做。结果他发现他拥有了神的能力，可以做任何的神迹奇事，可是他没有办法让他的妻子真心的爱他，他没办法让他的妻子心甘情愿的说我爱你，我敬佩你，我就想要跟你相处，他连这件事都做不到。所以最后他明白，更有能力，更彰显更大的能力，是没有办法让一个人心甘情愿来爱你的。整个旧约历史基本上告诉你这不可能，我透过律法能够阻止一下你做不好的事情，可是我律法没有办法帮助你来爱我的。我记得终审的时候那个梁国权也说过一次，他说不是有一对夫妇那个结婚久了已经没什么感情了，丈夫也不爱那个太太，可是丈夫很听话太太弄了很多规矩每个礼拜必须要买一次花，然后就每个礼拜要请我吃一次饭，所有就对赚到钱的工资所有都要给我。他先生说没问题，所有你定的律法我都守，对不对？我每个礼拜送你一次花，我所有赚到的钱马上交上来给你，我准时回家吃饭。可是他先生说一句，他说但是我就是心里面不爱你，你能把我怎么样？你能够所有的律法规定我做所有的事情，可是我心里就不爱你，你拿我没辙的，你拿我没辙的。旧约基本上告诉我们一个最重要的观念，强权能力律法来压迫，没有办法使人类心甘情愿来到上帝面前说我想要跟你，我想要从心里面认识你是怎么样一位上帝，我想要爱你。人不会因为律法和能力会心甘情愿来到神面前说我爱他的，不会。可是那三种人觉得说强权可以改变历史，可以改变世界，可是历史告诉我们根本不可能。 Missionary 当时我说过了，对不对？意大利残门败牙的时候，他说给我能力，我上来把意大利打造成全欧洲最强的国家，结果败坏整个欧洲。希特勒上台的时候也是一样他 promise 整个德国的人说我只要上台，你只要捧我上台，我得了强权之后保证民族过得非常幸福，结果不也把德国给糟蹋了吗？这世上的君王每一个都说你给我能力，我能够改变你，我能够带给你幸福，可是偏偏耶稣做王的时候他说我放弃了我的能力，我骑着驴驹进来，我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这个跟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这个能够改变人性？为什么这个能够改变人？能够这么多的人说我就甘心乐意放弃一切，我就为了爱神。你会发现世界那一套无效的时候，你再看见为什么十字架上的智慧就彰显出来，为什么神说必须透过十字架才能够拯救全人类。人不会因为神很有能力被吓到就乖乖听神话的，但是人会因为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愿意悔改来到你面前，心甘乐意的说我想要跟这样一位神。第二个正确的回应，我们看中间有一个很特别的人，那群人都错误的回应，突然有一个人他回应很正确，记载在路加福音23:40-42，这是另外一个的囚犯。这另外一个囚犯就责备那个囚犯说，他说你同样受刑你就不怕上帝吗？他说我们受刑是活该，我们所受的不正是我们所该得的报应吗？但是这人并没有做过一件坏事。于是他对耶稣说，耶稣啊，你做王临到的时候，求你 记得我。他跟主说了这样一句话。那这个人很特别的一点，他有两点，他的回应里面有两点是很难得的。如果这两点回应你捉得住的话，我相信你面对十字架的态度会完全不一样。第一点，他很难得，他居然承认说，哎，我们今天所说的不就是我们活该的吗？我们所得的报应吗？哎，你要了解，我刚刚说他们那种被钉十字架的强盗可不是打家劫舍的，他们是要揭竿起义推翻罗马政权抢军粮的那种，所以那种人他不会觉得他们是错的，他觉得你这是官逼民反嘛，政权错啊，你不逼到我这个程度我会揭竿起义吗？当然不会啊，政权的错，我是施行正义，我劫富济贫，我有什么错？我是民族英雄啊。另外一个就是他旁边那个他的同伙，他就不承认，他就觉得我没错啊，你是什么？救我啊，我就配得你救我啊，对不对？你要施行公义就救我，咱们一起推翻罗马帝国。可是这个突然间他有一个很特别的态度，他说，哎，我们是该得，我们该死，哎，我们今天被钉在十字架上 exactly 是我们应该受的刑罚。你知道这一点是很难得的，很少人愿意来到神面前承认说不是世界的错，这世界的问题不是谁的错，是我的错啊。有一本很出名的小说叫 Midnight Train 还是什么，就讲啊，一列午夜的列车在走着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一桩命案。那列车上面就同一卡的列车大概有12个人，那命案发生之后的警察就来就调查，所以到底是谁杀了他。那本小说就描写整个啊这个午夜列车在开始的行踪，到底案件怎么发生，一宗悬案。那篇小说后来被拍成电影啊，最出名的是因为它的结局很特别。它的结局告诉我们，因为原来那十二个人啊，同一卡列车十二个人当中，他们当中有错综复杂的故事跟关系。结果你知道结论是什么吗？结论就是那个人被杀的那个人的命案，原来十二个人每个人都有份，有些是直接的，有些是间接的，就是他们都脱不了关系。那个人的死跟你我都有关系，不是只是某个人把他杀了，十二个人都有罪。作者利用午夜列车这件事来告诉我们，其实社会就是这样，没有任何一个问题只是社会的问题，任何的问题都是一个群众加起来，一个 collective sin， 就所有人都有责任来为这个社会的问题贡献我的一份啊努力，才会造成社会这么乱。所以终于有人承认说，哎，我一直以为我是民族英雄，都是罗马帝国的错，我打家劫舍哪有什么错啊。终于有人说，哎，不对，是我的错，我们今天说的不正是我们应该得的报应吗？你知道这个很难得。我前阵子啊，有个弟兄跟我讲说，哎，他说他有一个朋友要离婚，那么他就说跟我啊稍微诉说了一下他们夫妻的关系，说怎么样状况。那他就问我说，因为他知道我在教会做很多啊什么婚前辅导，那他就说，哎，他说他有救吗？他们两个啊，如果找他们来跟你谈有救吗？那我就后来说大概没救，我说算了，就叫他离婚吧。啊，你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也很简单。因为其中有一方觉得说我没错，你知道在夫妻任何一方觉得说我没错都是他的错，这段婚姻基本上就完了，就没得救了。单方面去见辅导是没效的，除非双方都觉得我好像对这段婚姻搞成这样，我有我的责任啊，咱们去见个辅导吧，这个有救。任何一方只要说都是他的错，都政府的错，都是你们那婆家的错，就没救了。只要任何一方说我一点都没错，只是他的错，你知道跟一个不认错的人是没有办法过一辈子的，就他永远觉得只有你的错，永远只有社会的错，永远是我邻居的错，我婆家的错啊，这种人是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跟他相爱一辈子，很难相处的。除非人能够真的诚实承认说我的本性，我有我很脆弱的一面，我错了就错了，我根本就不完美，我也没有完美过。你唯有能够有这种的承认，有这种看见，你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你才能够有这种想法。我在想说，哎，你知道我在看福音书的时候，有一段很有意思，就是如果你去看啊， 有四本福音书嘛，你去看另外的两本福音书呢，你会发现说这个强盗啊，就不是两个强盗嘛，一个钉在他右边，一个钉在左边嘛。这两个强盗啊，这个突然间悔改的这个，他不是从一开始就悔改的，他一开始是跟另外一个一起嘲笑耶稣的。所以说他们在，我不知道他钉了多久啊，他不知道是一起钉还是他们先钉最后再钉耶稣。他们两个在另外的福音书说，那两个强盗这是复述啊，是一起嘲笑耶稣。所以这个悔改之前呢，他是跟另外一个强盗一直在笑他的，哎，你不是犹太的王吗？救救我啊，我没错啊，他还是这种态度。我在想说，他什么时候突然间觉得说，哎，不对，好像他突然发觉说，哎，我今天搞成这样子，不是罗马帝国的错，是我自己把自己弄成这样子，我该配的这样的惩罚。他在什么时候突然间有这个想法？他本来是跟另外一个强盗一起笑耶稣的，可是他突然间中途改变了他的态度，他的回应改变了。其他福音书没说，路加福音只给我们的一个暗示。因为路加福音记载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一段，他只记载他讲了一句话，或许那句话他听进去了。他今天耶稣说，23章的34节，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晓得他们所做的。其他人没听到，或许他听到了，他突然知道说，他说原来这个人不是被强迫钉死的，他计划中是要被钉死是为了要赦免我们呢。他突然了解说，哦，原来这跟我想法不一样，我以为他跟我一样惨，一样沦落到这种地步，他凭什么做王？他突然听到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晓得自己做什么。那句话可能真的打动到他，他态度完全改变，他突然觉得说，哎，是，哎，原来我真的活该，原来他不是，他这个没做过一件坏事，他要钉十字架目的只是为了说，他是为了爱而宁愿受这种痛的，他是为了爱我们而受伤，因为爱他 become vulnerable。 你知道真正的爱是让人变得脆弱的，如果你不想变脆弱，你就不要爱。坚强的，如果你真的想坚强，不想哭，不想受伤，别去爱。爱就表示你必须把自己变得脆弱，你要放弃一切的权利。当我爱一个人的时候，我就把伤害我的权利交在他手中，他很有可能伤害我的。当我爱一只狗的时候，我就把他能够伤害我的权利交在狗的手中，狗有一天会走，我会心痛，我会伤心。爱就有痛，爱必须是痛的，这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给我们一个最大的启示。他因为爱我们 ，He became vulnerable， 脆弱，他变得脆弱。在那个C.S. Lewis， 你知道 C.S. Lewis， 他是一个，他一生很特别。他九岁的时候，他跟他妈妈关系很好，可是他九岁的时候，他妈妈得了癌症，啊，他父母是基督徒，所以他就拼命祷告，神啊，救我妈妈，结果神没救他妈妈。他九岁的时候他妈妈走了，因为癌症的缘故。从此之后呢，他一气之下就说，我离弃这个信仰，我不要信这位神了，我跟我妈妈这么好，我祷告你居然不救我妈妈。所以他就几乎他就在他年轻时期他就离开了这个信仰。但是后来经过很多的很多的经历啊，他是从感情出去离开信仰，又从理性回到信仰，因为他是一个很理性的。最后他研究了基督教很久，觉得我的理性实在骗不了我自己，基督教必须是真的。尽管我不满意这位神，尽管我现在还很恨他，为什么我当年九岁的时候跟你说话你不听，尽管他情绪上很讨厌神，可是理性上告诉他说，我更讨厌他也没办法拒绝他真的存在。他说他在信主的时候，他形容自己是一个最不情愿的基督徒啊，他最不情愿悔改，因为他情绪上还没过。但他信主之后，神慢慢帮他过。后来神呢，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打仗中去世了，他再一次经历过爱痛。最后他结婚之后，他又经历另外一次非常深刻的痛。他很爱他太太，可是他太太因为癌症好像结婚四年就离开，所以最后他写了一本书，那本书叫 For Love 啊。他后来成为英国的那个文学大师 For Love 这本书我10年前就读了，可是10年前我读不懂 啊，我后来十年后我又再读，我以为经过十年的磨练我应该读懂，可是十年后我再读还是读不懂。我只懂他其中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很 catch 我。他在 For Love 里面有一句话，他说 To love is to be vulnerable, To avoid love is to find help。 他说你要爱就必须把自己变得没有能力，变得脆弱，变得容易受伤，因为爱确实会让自己受伤的。但是他说如果另外一个选择，我不爱呢？不爱，除非你选择活在地狱，不爱就孤独，可是爱又受伤，我怎么办？就像那个啊，有一个作者叫做 Courtney Rasick， Courtney Rasick 是一个我还蛮喜欢读他的文章。他写了一篇文章回应 C.S. Lewis 的 For Love， 他是这样说的，他是一个妈妈，他说啊，他刚刚结婚的时候，已经订了婚准备结婚的时候，他说有一段时间呢，订了婚准备筹备婚礼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呢，每一晚都做噩梦，梦中就被噩梦就惊醒。然后他朋友说你做什么噩梦，他说我一从订婚开始呢，我就发现我把我的生命交给我的未婚夫，我就觉得这个男人是我生命中能够带给我幸福唯一对最大的生活的支柱了。所以但是我做噩梦是每天我都梦到说，要么他就突然间会去世，要么他就就是找了个小三，就是移情别恋就走了。他说我有一种恐惧出来，说我太爱这个人了，可是同时我爱的当中有很多的恐惧，说很巴的我。他说我想要爱，可是又让自己很受伤，所以到底他就找很多好朋友聊天。好朋友去跟他介绍 C.S. Lewis 的书，他说对 ，To love is to be vulnerable。你要真的爱一个人，你就需要这么脆弱，会容易受伤，会容易受伤。但是他跟他说一句，他说宁愿爱过痛过，也好过没爱过。因为神造我们，我们就是为了爱而被造的，我们为了爱神爱人而被造，没有了爱人生没有意义。可是要爱呢，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我不完美你也不完美，彼此伤害很多的痛。因为这句话他就鼓励上继续的走下去。后来接到他，后来他有了两个孩子，他说有了孩子之后就更领悟到什么叫 to love is to be vulnerable。 他说他担心的孩子不是担心这个出车祸就担心那个会生病，不是担心这个会在感情上受伤就担心那个什么什么事，他说从来没有一天没担心过，因为爱孩子你就要受伤，你就要受痛。他说 to love is to be vulnerable。最后他从哪里找到力量继续爱下去呢？他说 on the cross。 当他发现原来创造天地的神来到世上，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他也变得最脆弱，他也变得被我们刺痛。就像以赛亚书所说的，他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以为都嘲笑他说他活该就是罪犯嘛，谁知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原来神的爱就是告诉我们，爱就是经历过痛，就是把自己变得脆弱，为你承受一切。透过这样，我告诉你，你能够爱我。他说，他从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爱得到一种爱的能力，来继续爱下去，纵然很多的痛，很多的这种不情愿。有时候爱就是这样，你爱任何一件东西都会变成这样。但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至少告诉我们一个真理， To love is to be vulnerable。 神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因为神做了这个榜样，因此才有了约翰一书那句话说，爱中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我们想爱，可是我们有惧怕，我们很怕说如果就像 Dr. Brené Brown 所说的，他说人类最麻烦的一点就是，我们很想找到真爱，可是我们又很怕把自己真面目显露出来。万一我就敞开自己让你看到我是一个这么差的人，你就不会真正的爱我了。所以我得包装自己，包装自己你才会爱我。可是我明明又知道，当我包装之后，你爱的是我的包装，不是我真正的我。可是我打开包装让你看到里面腐烂的我，你就不会爱我了。所以两难之间我怎么选，是包装自己让你爱我的包装，还是打开我自己让你看到真正的我，因此你就离我而去，两个选择。神说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让你看到说，你知道在十字架上我让你明白什么叫爱中没有惧怕，你能够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我就是这么坏的一个人， 那个强盗第二个回应很特别，他说哎，我就是一个这么坏的人，我就配得这样的刑罚，我就该死。可是他后来说一句，他说耶稣啊，你做王的时候求你记得我。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吗？意思是说你看我多坏，但是请你奖赏我好不好，你的国来临的时候你给我很多奖赏，你纪念我，让我在你的国中有份。没有人这么脸皮厚的，所有人都说哎，爸爸我考试成绩100分哦，奖我一个糖，对，奖我一个 iPad。 没有人说哎，爸我考砸了50分，哎，奖我一个 iPad 好不好。只有这个强盗会这样回应的，哎，我是个该死的人，我被钉在 我今天被钉十字架就是我该死嘛。可是他说神啊，哎，奖赏我好不好，给我好东西。他居然这两个回应是不得了，大部分人都觉得我不让你看到我坏的一面，我就装得很强，因此我跟神说，神你看我多爱你，爱我。这个强盗不是啊，哎，你看我多糟糕，你爱我吧。这个回应是 perfect， 最正确的回应就是来到神面前敞开自己说，神来看看我，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了，我又自私，我脾气又臭啊，我想要爱心多一点，可是没办法，我就自私，我常常妒忌别人，我常常说别人坏话的，我心眼又小，我什么都不好。可是神爱我，纪念我，奖赏我，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他 exactly 知道耶稣说的那句话，父神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但赦免他们。我钉十字架是为他们钉的，我是为他们受伤，我钉十字架是背负他们所有一切做过的坏事，所有一切不好的，我一次过钉在十字架上，所有的刑罚我帮他们受了。你可以爱他们，纵然他们是这样子，就解决了 Dr. Brené Brown 所说人类最大的纠结了。到底你要包装自己欺骗神说神你爱我，还是说我坦然的来到你面前说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你却离我而去。今天神说你可以坦然来我面前承认你就是这样一个人，可是你得到的是我的爱，是因为你应该承受的一切我一次过帮你承受了。这就是十字架上最大的真理，这就是如果你来到神面前面对十字架，你过不了那个坎，你说我要过那个坎，这个回应是最正确的。就第一，你不怕来到神面前说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就是这样，我努力过，但是发现这么多年努力我没办法活出你要的那个生活的，我连自己标准都达不到，我每年为自己定多少标准啊，从减肥开始什么什么没有一年达到过，更不要说你的标准啊，对对，不要说神的标准，我的标准自己都达不到，还说什么神的标准。可是我还是可以来到神面前说，神爱我，我要经历到你的爱，因为你在十字架上就是要赦免我这种的罪。这种爱是唯一一种能够使所有的人来到神面前愿意用最真心对他，因为他用最真心对你。强权跟律法没有办法逼迫一个人来到神面前说我爱你的，唯有十字架上的爱能够使人愿意来到神面前说我真的爱你。所以看看耶稣的回应好不好，耶稣回应非常的有盼望，在23章43节，耶稣对他说，他说我告诉你，今天你要跟我一起在乐园里了。他是耶稣最后给他的一句啊，一个 promise， 一个答应，说你的态度是太正确了，对，你就是这么坏的人，你居然敢问我说要我给你奖赏，好， you get it， you get it， 今天你就会跟我一同在乐园里享受所有一切我答应给你的奖赏。基督教不是修炼自己的行为，基督教是认识上帝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做过什么，你就知道说你一辈子神看你就像他看到主耶稣那么的可爱，因为神在十字架上把你最不好的给了耶稣，受了刑罚，他把耶稣最好的给了你，所以神看到你的时候他看到的是最可爱的一面。在以弗所书2章4到6节，最后用这段经文作为我们的结束，因为是复活节嘛，这边讲到一个复活的真理，那边是这样说的，他说但是上帝有丰盛的怜悯，他对我们的爱是浩大无穷，我们的灵性在违命的罪中死了的时候，他使我们跟耶稣一同复活，是他的恩典救了我们。 然后他说上帝已经使我们在基督耶稣的生命里跟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在天上掌权。啊，这是神给我们一个盼望。啊，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说上帝已经使我们跟耶稣基督的生命一同复活。啊，有些人觉得说，哎，我知道信主有一天我会复活，所以我不怕死亡。啊，因为圣经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就把死的毒钩拿去了。啊，死的毒钩没了，你就不怕死了。对，我们都怕老怕死，可是死的毒钩没了，因为你知道你会永恒而造，神说重新，我把永恒重新给你。啊，毒钩没了就不怕了。有一次我记得读中学的时候，有一次啊，那个我们的教室飞来一只蜜蜂，嗡嗡嗡嗡就很巴的我们，这跟没人敢碰它嘛。有一个人非常勇敢，啪一下把蜜蜂抓住了，对不对？可是五秒钟之后，啊，被叮了。那被叮之后呢，大家就开始不怕了，就捉它嘛，因为什么没毒钩了嘛，蜜蜂只有一根针了，叮了你就不会叮我了，对不对？就没事了。对吗？死亡没有毒钩，就像这样子，就是他就是那就是没毒针的蜜蜂，随时捉他，怕他什么？他伤不了我，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是对，没啊。我记得我的啊，那个怕老怕死的同学，我们有一天在吃早餐，我们去外面吃那个啊永和豆浆，那个喝豆浆吃，然后就我们看到一个老头，那个老头坐在一个角落，自己在那边吃油条，就啃油条喝豆浆，那他就说。他说我一想到有一天我会变成那样子，他说我心里面就无限的恐惧，他说我这是他明知那天会来到，可是我无能为力。那我说基督教的信仰给我们最大的盼望就是这个，有一天即使你变那样，你生活还是可以过得非常的充实。就像我院长到了90岁还是说我好多理想啊，神继续可以用你，你每天还是享受到神的爱，有一天神说你会复活，这是非常大的真理。可是这边不但只是这个哦，这边他讲得很特别，他说上帝已经使你们复活，这不是说有一天你死了还复活，他说你已经复活。有些人说是不是保罗写的时候是不是文法写错了呀，应该是 will be， 应该是为将来式的嘛，就是上帝将来会使你跟耶稣的基督一同复活，不是现在啊，他说已经啊，对不对？有没有文法搞错了？就是 English 1A 你没及格嘛？你文法弄错了啊？不是啊，这是圣经的一个真理。当你信主那一刻开始，你的生命是跟主一同复活的。意思是说，当神看到你的时候，他看到的不是以前死去的你，而是他看到是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在你里面。这种生命是活的，它会成长的。当然有一天那个的复活也是很棒，可是不要忘记现在你还是可以活出已经复活的生命，你已经享受很多这样的恩典，所以希望这样复活的生命你能够经历到，你能够变得不一样，你能够经历到神如何改变你的生命啊，很不一样啊。有时候基督徒很啊，怎么说呢，其实做基督徒很简单啊。我记得 Martin Lloyd Jones 常常问一个问题，他问很多人说，哎，你觉得你是基督徒吗？很多基督徒回答说，我也不确定，不过我正在努力做个好基督徒。他就说，那表示你不是基督徒，你根本不懂什么叫基督徒啊！你要努力做的就不是基督徒，对不对？因为基督徒不是你努力做的。但基督徒最难的地方就是怎么样可以把你正在努力的东西放下，能够懂得来到神面前说，原来我们不是靠修炼，是靠着仰望耶稣。你知道一默想到耶稣为你复活，我复活的生命已经在里面的时候，你发现很奇怪，很多东西就改变了。你或花10年的时间改脾气改不了，可是我一看着耶稣，一想起他为我复活，奇怪第二天脾气没了，你就发现说那种改变是超自然的，你也解释不了，科学解释不了，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病就好了，也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发生什么事情，老是觉得心里蛮有平安喜乐，也不知道为什么能力就出现了，生活就变得不一样，影响你健康，影响你事业，影响各样的事情，但是跟你的修炼又没有关系，只是因为你知道说原来我生命是跟着耶稣复活的，那种复活的生命有 power， 但是又不是你的 credit 啊，不是你的功劳，你是领受了恩典。我们啊，希望我们用这样的恩典啊，继续啊，希望在这一年呢，耶稣复活的生命 啊，你能经历更多，好不好？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在你的复活给我们一个盼望，知道原来我们的生命一旦相信你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跟着你一同复活。只要有这个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可以胜过很多的困难。纵然我们因为爱的缘故，有时候会受伤，有时候会害怕，但是你说爱中没有惧怕，爱即完全，我们可以把惧怕除去，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不用怕刑罚，因为所有一切的刑罚你已经为我们担当了。你爱的是我们坦然地来到你面前，承认我们是个不完美的人，并且愿意接受你给我们诸般的恩典。谢谢主，让这样复活的生命伴随着我们今年的生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